第一章，为了家计而工作的高中生们。我可忙了，早上5点起床，一直到深夜1点睡觉，忙得团团转。工作理所应当。在对高中生穷忙族的采访中，我们遇到的学生几乎都是为了家庭而工作。虽然有学生回答是为了自己升学的费用，可仔细询问后，果然还是不想再给父母增加负担了，等对家人的关心在支撑着他们。有想守护的人就会变得坚强。我们在采访高中生打工族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的正是如此。他们绝不是在消极地活着，为了深爱的家人，他们理所当然地工作着。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说问题出在更深层的地方吧。为了家人，我想变强。一名高中女生这样说道。与她的相遇，让我们目睹了儿童贫困援助的艰难。直到现在，我们仍在思考，社会应该如何去帮助那名高中女生和她的家人。也许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通过我们所揭示的现实，希望人们能够明白，看不见的贫困，正因为看不见，才是个严峻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在弄清楚看不见的原因的基础上，认真考虑解决的对策呢？成为顶梁柱的高中女生。下午5点，神奈川县的 JR 户冢站前，归家的工薪阶层和学生的身影开始多了起来。车站前的海鲜居酒屋着手准备营业，也在这个时候，高中3年级的优子同学化名，穿着学校的校服冲进了店里。优子换好居酒屋风格的合适制服，将长发挽成团字头，一脸干练地打开了通往居酒屋所在楼层的门。下午好，今天也请多多关照。店长看到优子应声道，今天也拜托了。这份兼职是高中2年级的时候开始的，如今已是第2年。在人员交替频繁的兼职员工中，优子算是老资格，为大家所倚仗。7点过后，店里就坐满了前来就餐的客人，有工薪阶层的上班族，也有一家人一起来的。优子轻车熟路地为顾客点单，一次上5大杯啤酒，声音洪亮地喊着欢迎光临。他时不时还会到后厨帮忙，这一天也是风风火火努力工作的一天。工作到10点，在店长慰劳的话语中，他离开了居酒屋。明天也拜托了，今天辛苦了。优子白天在学校累了一天，现在已经是精疲力竭。热爱学习的优子当初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工作到要影响学校生活的一天。即便如此，他也有必须工作下去的理由，那就是要守护最重要的家人。初遇优子是在2016年6月，当时我们正在街头采访，希望能够制作近10年前播出的 NHK 特别节目《穷忙族》的续篇。在我们揭示了穷忙族现状的2006年，从早到晚不停工作，却依旧只能获得低于生活保护标准的收入的人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了严重的问题。随后受雷曼事件等的冲击，雇佣状况进一步恶化，穷忙族的人数持续增长。近年来虽说经济不断回暖，可我们丝毫看不到穷忙族减少的任何征兆。其中我们关注到控诉高中生黑心兼职的声音，处于最弱势地位的高中生劳动群体被迫接受黑心的劳动方式本身就是个大问题。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即便被黑心企业压榨，也无法辞掉兼职的高中生们身处的生活环境之严峻。幸运的是，优子兼职的地方都是支持他努力兼顾好学业和工作的好心店长和同事。可是即便如此，兼顾高中生活和兼职工作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优子的日常生活很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他工作的理由。第一次采访优子是在车站前的咖啡店里。之所以选择咖啡店作为初次的会面场所，原因之一是觉得跟高中女生单独见面有点不好意思，毕竟负责采访的编导是40多岁的大叔，我们也有点担心，不知道其他客人看到他跟高中女生面对面坐着的样子会作何感想。出现在坐立不安的等待着的编导面前的是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子。优子笑靥明媚，丝毫不怯场地侃侃而谈，只要跟她在一起就会受到感染，心情变得明朗起来。她就是这样一个女孩，看着她毫不忧郁明快地说着话的样子，我们丝毫联想不到贫困、穷忙族这些词汇。可是优子对采访组所讲述的每一桩每一件都非常严峻，没有她的兼职收入，家计将无以为继的状况一直在持续。年幼的妹妹和弟弟能够领取儿童抚养补贴，可生计依旧艰难，即使节省电费和燃气费，还是会有为餐费愁眉不展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救优子的家人于困厄之中呢？怀着近似于愤慨的疑问，我们继续着采访。相识刚好2个月后，在8月炎热的一天，我们去了他家拜访。平时白天工作不在家的优子的母亲，也许是担心女儿接受采访吧，当天请了假在家迎接了我们。还不到40岁的她是个单亲妈妈，白天在超市，晚上在小酒馆，靠着2份工作拉扯孩子长大。优子上了高中之后，父母便离婚了，优子和妹妹弟弟跟了母亲，突然成了单亲妈妈，带着3个孩子的母亲开始拼命工作。面对这样的母亲，光是让她支付考入高中之后昂贵的学费就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优子再也说不出想要零花钱这种话。看着每天工作排得满满的，几乎不在家的母亲，优子自问，有没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难道没有可以为妈妈分忧的办法吗？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打工来贴补家用。将家务活和家计都丢给妈妈，我觉得很过意不去。妈妈每天从早晨工作到晚上，我一直在想有没有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我上了高中之后得知可以打工，就开始了。我就是不想再给妈妈增加负担，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成了高中生劳动者的优子，从那天起就开始了超级忙碌的每一天。高中生穷忙族真实的一天。决心开始打工的优子，还代替做2份工基本不在家的母亲，承担起了家务，也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我可忙了，早上5点起床，一直到深夜1点睡觉，忙得团团转。从早上一直忙到深夜的高中生的日常究竟是种怎样的生活？我们对优子的一天进行了跟踪采访。优子说着一大早就要麻烦你们来，真是不好意思，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请求。2017年1月，在严冬的某个清晨，一整天的外景跟踪采访开始了。我们前一晚就住在附近，赶在优子起床的早上5点之前来到了他家。赶到时他早就已经起床换好了衣服，正准备洗衣服。去学校之前洗衣服，从学校回来到出门打工之前的这段时间再洗一些衣服，然后深夜里把洗好的衣物都叠好。衣服洗好之后，他开始准备妹妹和弟弟的早饭。在这期间用吸尘器吸吸地了，收拾下屋子了，总之是一刻不停地在忙碌。早饭做好，7点左右去叫醒妹妹和弟弟，尚还年幼的2个孩子迟迟不肯从被窝里出来。最后优子抱着妹妹把他们带到了饭桌的椅子旁边，终于让他们坐在了早餐前面。姐姐忙着打工，只有早上这短暂的时间能够在一起， 妹妹和弟弟都尽情地跟姐姐撒着娇，他们一个劲儿地撒娇，为难着忙碌的姐姐。快点吃早饭啊！优子向着二人问道：“要喝什么？水？牛奶？”饭桌上摆着的是烤吐司面包和鸡蛋料理，热气腾腾，看上去非常美味。可是，
我不喜欢，不要吃。
弟弟小庆（化名）最终开始绝食示威。优子于是去喂弟弟吃饭，仿佛连跟弟弟这样的小互动都是一种享受。等终于吃好了早饭，
快点儿把嘴张开。
他抱着弟弟小庆给他刷牙，可谓是服务到家了。
牙膏辣不辣？要忍耐哦。
弟弟之后轮到妹妹了，给华子（化名）小朋友扎头发是每天的任务。在这段时间里，华子也不输弟弟般，一直对姐姐说着让人不快的话。这天早上，当华子得知今天没办法实现一起外出的约定，
头发长长喽，本来今天要一起去剪掉的，可我又要去打工，抱歉。不行的话就别约我啊。
送着二人去小学回来，要收拾早饭的残局，做完剩下的家务，优子大概九点多赶到了学校。早上起床后四个小时，忙碌的早晨结束，学校生活终于拉开序幕。优子丝毫没有放松学校的学习，是老师们公认的优秀学生。不管上课的时候有多累，他都努力集中精力认真学习。上午的课程结束，午饭时间也成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优子的高中是要自带便当盒饭的，但是他早上没有时间做，而且做便当也要花钱买食材，所以他的午饭都是随便买点果腹，预算在100日元以内。我们跟踪采访当天的午饭是将切片面包的硬边炸过后撒上砂糖的小点心。他展示给我们看，说一包70日元，物超所值。
吃这个能吃饱的话就可以省下钱了。
就算是要节省做便当的费用和时间，光靠面包的硬边远远不够吧。我们不禁问道，
朋友们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时候会把便当分给我吃。
他笑着答道。然后下午的课程结束，四点多优子从学校走了出来，马上要赶往打工的地方。
好辛苦啊。
听到我们的感慨，优子反而说今天不用先回家，算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如果早上的家务没有做完，我还得再回去一趟，所以会更忙。不过今天算是时间比较宽裕了。
然后五点打工开始，这样的生活看着就感觉会很累。傍晚六点过后，我们开始挂念被留下看家的妹妹华子和弟弟小庆要如何度过没有姐姐的夜晚，就去了他家。华子正在厨房准备二人份的晚饭，早上虽然对姐姐满口牢骚，他实际上很是享受做饭的过程。
华子，今天姐姐去打工了，我们过去看过她了。
听了我们的话，她有点高兴，又有点羞赧。
姐姐一直在努力，我也要努力。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